人生菜鸟 online 诊间诊疗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 LINE 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 C，
我是 Tina。
今天分享的内容是这一季新出的系列，叫 Hey LINE，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头条的那个 headline 啊？没错，这个系列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LINE 最近推出的重大功能或是服务方案等最新资讯，让大家能有更好的认识。
今天会有两大项目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吧。
这几年的疫情冲击让远距教学成为新常态，为了帮助老师更方便的经营班级与加强亲师生之间的互动， LINE 在2022年推出了 LINE 官方账号数位校园计划，引援教育产业。
没错，其实这个计划，当初就是为了帮助老师在进行跟家长甚至学生沟通而打造的一个数位工具。今年，这个计划已经满周年咯，吸引了全台122间的学校参与跟使用，其中更有31个学校获得了数位校园认证。这些学校可以说是校园界做数位化的一个领先者哟。
会不会大家也跟我一样好奇，最受老师们欢迎的功能是什么啊？
这点我也蛮好奇的。我们这边的团队他们有一个调查，就发现这些老师在运用我们的官方账号进行沟通的时候，最喜欢或者是说最常用的三个功能，分别是群发讯息、一对一聊天，还有自动回应讯息。我相信对于家长来说应该也有很方便的点吧。
我觉得应该是有别于一对多的 LINE 群组，以官方账号跟老师沟通也比较有隐私啦，而且呢其实也蛮方便，而且有及时性的，
就不会有像群组那种洗版的一个状况。
没错，
对，我觉得校园方案算是一个蛮强大的一个老师作为跟家长学生沟通的工具。
没错，这边就要好康到秀宝，112新学年的年度方案已经开跑咯。新登场的教育方案加量不加价，让 LINE 化身为老师经营班级与亲师生沟通的最强力后盾吧。
欢迎学校来加入哦。第二个 headline 就是今天的重点话题，全民皆干杜绝诈骗。我们也邀请到反诈第一线的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工会的小米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电脑工会的 Michelle， 可以叫我小米。
根据内政部公布的资料显示，从2014年到现在，台湾每年的诈骗案都有高达20000多件，超夸张的，2022年的数字还逼近30000。据统计，民众的财务损失高达60多亿。
对，但其实应该还是更多，因为有很多人是没有报案的。
天哪，那我也想要请问看看小米，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诈骗通常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模式可以循的吗？
其实我们发现诈骗集团现在都会透过就是撒网、信任跟金流这三个方式来进行。那所谓的撒网，就是它尽量就是大家都能知道他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例如说
尽最大的可能性，
对，尽最大可能性达到最多的人可以接触到他的诈骗的东西。对，那在信任这一块其实就是他进一步的作为，他一定要取得你的信任你才会掏钱给他嘛，所以他们假冒名人啊，或假冒政府机关啊，或者是假冒你可能会信任的人，或是跟你建立很多的情谊去做这件事情，他的目的就是他要钱，所以他就必须要透过一些金流。
像小米分享的包括就是撒网、信任的建立，然后最后是金流，这个模式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因为在记者会中有分享4种的诈骗的太阳嘛。
对，没错。
那可以帮我们来揭露吗？第一个想请小米分享的是就是简讯诈骗的部分。
简讯诈骗其实最基本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普发6000元的时候，一开始发的当下大家马上很多人就收到了那个简讯，一个短网址叫做续发部，然后就说你要领6000块就上来填，或者是像缴税季节的时候，大家就可能会收到一些例如说燃料税请你去做补缴。但民众一开始在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会有太大疑义，因为刚好在缴税的季节。
对，
所以对民众来说他觉得很正常，缴税的季节政府可能就刚好在盘点，
他们真的很会掌握时机，
少收了什么，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子的简讯是很正常的。那连进去之后带到看起来很像政府做的监理服务网，现在不论是缴税什么我们都在推数位化，就一直都可以线上缴税，所以他们也就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把自己的资料都输进去，而这些资料最后就是到诈骗集团的手上，那就可能会去盗刷你的信用卡。
之前有跟小米聊到，就除了像这种伪冒政府单位啊的诈骗简讯以外，另外其实之前很常遇到就是物流方面的一个诈骗简讯，这可以请小米跟我们再多分享一下。
物流是之前比较新的一种诈骗手法，但现在可能大家也大概都知道，因为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上网去购物，那在购物的当下你就一定是希望很快收到，所以大家都会很 care 就是有没有物流室打电话来，然后我的包裹到了没。那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这一种心态，他就随机哦，他是随机的
乱枪打鸟就对了。
对，没错，他就是发给很多的号码，然后说我是物流室，然后我找不到你，然后请你连这个网站去帮我填相关的资料。民众也不疑有他，说不定我昨天才在某一个网站上买了东西，那我确实今天就要收到货，我还没有拿到，那我就会进去填。那填了之后他就说，哎，因为我们找不到你，什么物流室已经不在这里了，请你再多刷3块钱到5块钱的手续费。
这真的很容易掉入陷阱。
这个我想要 echo 一下，因为像我自己可能会在海外购物平台去购物，那就会要过海关嘛。那过海关现在通常就是好像自己都要上网去做一些登录等等的，但我之前自己也有收过，然后就会有一些简讯来，就是我明明已经登录好了，然后他就会说，哦，你的货物有问题，所以呢现在被扣在海关那里，那你要点入这个连接，然后去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手续，才可以让你的货物顺利的通关。对，我自己也是也有遇过类似这种简讯。
对，可是它不一定是真的是从业者端流出，或者是海关流出你的资料，他们可能是广撒，
然后就是乱枪打鸟，总是会有打中几个，就是刚好昨天有进行网购的人。
对，因为太多人在做这件事情了。
了解。
购物形态的诈骗也蛮多的，然后最近也是比较猖獗的一个形态，可以请小米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我们观察到最近很常见的一个形态是假买家的诈骗，就是可能我们其实现在大家都是社团很多，可能是在知名的社交平台或者是知名的通讯软体上，你可能在买卖东西，但买卖东西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这一点，他就是跟你讲说，哎，我没有办法面交，我只能就是用寄的或用汇款的，所以我必须要安全交易，那可不可以你帮我到某一个假如说 A 的知名平台上架，那我去这边下标我觉得比较安全。那通常卖家第一个是急着要把东西卖出，那第二个他们会觉得，对啊，这样子保障交易的安全，他们就会去上架到那个知名的就是
电商平台。
对，但是这时候这个坏人他还是利用原本跟你的通讯的方式，例如说在社群平台上，他就社群平台上私讯你说，哎，我没有办法下标，因为他说你没有通过金流认证，你可不可以帮我到这个网址上去做认证？他可能给你一个 QR code， 他可能给你一个网址，他就会把你导到有时候是一个假的页面，他就是也是骗你的信用卡资料。那现在更多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假的账号，是例如说他是客服，然后他就是用即时通讯的软体跟你聊天，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说，那必须要请你提供你的收款行、你的姓名跟你的电话。那一般人觉得提供这三个应该没有什么，然后他这时候就会说，因为我们很严谨，我们都不会透过自己认证，那你的金流就是你的这家银行会来跟你做认证，那所以请你就是注意你的电话。那这时候电话就会来。
哇塞，这是一个分工很严密的一个
团队，一条龙的一个诈骗行为。
对对，而且是像我朋友就是10分钟内他就接到了所谓的银行的电话，那他们也会去查这个电话是不是银行，他就真的是银行，因为诈骗集团已经透过那个编号的系统把电话转换成那个银行的号码。
天哪，
一般人就会很自然的接起电话，然后就开始去核对东西。那这时候诈骗集团比较常看到，就诈骗集团他们就会请你们开启你手机的那个网银 APP， 因为手机转账不是也很方便，他就说，哎，我们要进行测试，我们要测试你的金流是 OK 的，然后
一步一步掉入陷阱。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你就不自觉的又把你的钱转出去了。像这样的方式其实它并不是真的发生在那一家电商的身上，它就是利用那一家电商的名义去做这件事情。
之前跟小明也有讨论过的，他说这是一种场外诈骗。
对
对，其实他不是在那个知名电商平台上发生的事情，这样。
对， 对，
他是利用他的名义这样子。听到现在像诈骗集团他会伪冒政府啊，然后伪冒物流啊，伪冒电商平台啊，还有一波其实我们有看到蛮多是伪冒名人的，像前阵子那个黄仁勋来台也是立刻就被伪冒了，就是邀请大家加入某个群组去做 投资这样子。这样投资诈骗这块也可以请小米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投资诈骗其实他 发生的时候，就是在疫情后，多多少少因为金融或股市感觉很好的关系，大家都很有兴趣，
嗯，
还有包含了那时候很红的 Web3.0、
嗯，
所以其实他们在这个诈骗过程当中，他们第一个当然是一定是用名人先吸引，吸引你之后他们还是给你加一个 line， 像我自己就亲身去试，他就会骗你他是某一个老师，然后你加入这个老师的 line， 他就给你助理的 line， 然后再去教你说，欸，你要怎么操作股票。但是像他还有另外一种，他就是直接给你一个平台说，欸，我这个可以做虚拟交易哦，可以告诉你在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然后你去赚那个价差，但他给你那个平台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那你可能储值10万块进去，那个10万也是他 key 上去的，然后利用这样的方式来骗你，最后你觉得啊自己赚够多了，你要领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消失了，
所有心血都没了。
对，所有心血都没了。而且我们看到一个状况，就是年轻的世代，例如说国高中，他们可能前阵子很风靡所谓的虚拟货币。
其实我们知道以后蛮惊讶的，现在国高中生也蛮想运用自己的零用钱来钱滚钱做投资，所以也不小心就掉入了这样的陷阱。
对，没错，包含因为虚拟货币可能牵涉到 NFT 嘛，
嗯，
对， NFT 可能之前比较红的又是潮牌带出来的，所以孩子们其实风流行的状况之下很容易注意到这一块的投资，那他们也是被骗，他们也是去的这个假的投资去做投资之后，他们可能就需要借钱，因为孩子们没有钱做这件事，他们就借钱。那我们知道有时候高利贷就会经由这个管道进入到校园里面去提供给孩子们，孩子们借了钱然后被诈骗，诈骗集团跑掉了怎么办？那通常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下场，就是高利贷集团，就是所谓的黑社会集团，就会问你说，那你比较大的孩子，你有自己的账户，你提供我做人头户。那另外一种就是，那你做我的车手，
哦，就是不知不觉沦为帮凶，然后会背负刑责这样。
他们不一定是一定会有刑责，但他们可能会需要去上一些课，或者去一些学校
教化的过程这样子。
对对，但是他们接触到的人也都是这样子的人，
其实他们本来也是被害者，然后之后就
沦为他的一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帮凶，
嗯，
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他就会变成一个吸收成为不良集团的生态圈呢。
他们就是日新月异的变着法子，以前可能很久以前网络还没那么盛行的时候，我阿公啦，他可能就有被那种什么金光党骗过啊然后现在就是透过各式各样的一些数位或者是社群平台，甚至是就是可能电信业者都会沦为就是一些诈骗集团运用的工具。那不晓得针对这样子层出不穷的诈骗议题啊，小米这边一定也是有跟很多不同的业者去做合作，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沦为诈骗工具的这些业者是不是也有做一些反诈的努力啊？
对，其实我们很想强调的是说，业者，因为我们其实在外面很常听到的是因为利用业者的名声做诈骗，然后就会把这些问题牵连到这些业者身上，但其实业者也有做事，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社会形象是跟诈骗套在一起的，所以业者他们很希望能在诈骗这一块帮一些忙。例如说我刚刚提到简讯诈骗，所以现在的电信业者他们其实已经去阻挡了一些不正常的境外来的号码，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刚刚不是说诈骗集团会转换成假的银行，但他们通常就是透过一些机制，他来的电话他前面就会写加886，就是我们的国码，嗯，电信业者现在就会针对加886后面是不正常的或不常用的，他们先做一关的阻挡。再来就是简讯，那简讯他们可能就会利用关键字，利用 AI 去判断，大数据去搜集，去阻挡一些疑似诈骗的简讯或者是电话。这边是电信业者端，刚刚有提到电商业者端，他们可能就必须要在自己的程式里面去设计一些，去判断一些诈骗的行为模式，然后去阻挡他们的行为。或者是说刚刚说场外诈骗的时候，他们会提供一些 QR code 嘛，那他们就会在自己的聊天室让 QR code 都没有办法显现。
哦，我其实也蛮感同身受，就是小米所说的这一段，其实我觉得各家业者其实在对抗诈骗这件事情上是蛮齐心的，就是各自会按照自己机制上来做处理啊，或者是加强宣导。其实像我刚刚提到那个黄仁勋的例子啊，那些知名的社群平台啊或网络业者就是很快速的把这些假的投资广告做下架。那其实我们赖自己这边呢，啊，也是有做蛮多的努力的，就是包括我们其实会主动去侦测假的投资的广告，处置违反赖服务条款的一些高风险的赖账号， 然后我们自己站内的广告呢也会有审核的机制。那另外我们在网上宣导方面呢，其实也是花非常大的力气跟资源来去进行，就是希望能阻止一个就是一个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 LINE 很让我钦佩的是在那个扫描外站的连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诈骗投资他们都是到后面就是提供 LINE 的账号让被害者去加，所以我觉得 LINE 在这一块其实做了非常大的努力。
就是刚刚其实还没有比较多琢磨，就是交友可能透过一些交友的软体然后认识以后最后就会加 LINE， 他可能真的是放长线钓大鱼，他可能跟你聊个六个月一年，渐渐的取得你的信任的过程之后就开始要你投资什么啊，投资虚拟货币啊，或投资什么金融商品啊等等。
对，
其实这些诈骗形态它都是混杂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看到就说怎么会这么傻，怎么会被骗、但是在深入了解这些诈骗本身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这些陷阱真的是很容易一步一步就掉下去的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请小米可以跟我们建议一下要怎么样去防范一些诈骗、比如说听到什么关键字心中的警铃就要想起来，因为刚刚听起来感觉起来太多情况有可能是诈骗了，就是真的很让人难以分辨。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让大家提高诈骗意识的方法跟我们现在在资安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觉得要推所谓的零信任，就是你在接到任何讯息的时候你都不能直接的相信它，包含了简讯，包含了电信，包含了所谓的投资诈骗，或者是你加了任何一个人的 LINE 是陌生的人的 LINE 的时候，你都要保持着零信任再查证的心情、去确认你要做这件事，尤其是你需要付钱的时候必须要谨慎谨慎再谨慎这样子。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你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他会跟你诱导说这个投资绝对稳赚不赔啊，或者是用一些很不合理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什么，或者是特别像小米说的，当要你填你的信用卡资讯或者是任何的个人资讯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像其实还蛮多情况是在购物诈骗或是交友诈骗上，对方会一步一步的甚至要你拍身份证给他，
对他们就会说我有你的资料，我可以去找人打你或者找人处理你，然后让人家心生畏惧。但这边也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宣导一下说，其实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在境内，他们没有办法搭飞机过来处理你。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大家接到那时候都会非常的害怕，再加上他们可能会有影片、所以他们都会非常的害怕。所以我们有特别去问检警调单位说这样子的诈骗来源到底是哪里，那他们也有分享说其实很多很多都是在境外，所以就是请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件事情那就是去报警，不用担心。
其实检警调之前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对于这些诈骗集团来说不是那么轻易的会为了一个个案真的就去他家堵你，因为他们也会承受一些风险，包括可能会
整个集团瓦解。
我是有听说就是好像以台湾现行的法律来说，你如果去诈骗一个人的刑罚其实相对其他的东西来讲比较低的，如果你真的是直接去恐吓勒索或什么的好像刑罚会比诈骗更高，所以我在想也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刚刚小米也有说他们可能大多数是在境外，所以没有那么容易真的是可以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的部分。但是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保持戒心啦。
而且其实我问过诈骗集团，因为我们有真的去测，我问过他说怎么样才能避免被诈骗，他还是为了要骗我钱，但他就很认真的回我说不要随便加陌生人的 LINE。 上一秒其实我才加了他的 LINE。
好好笑。
对，所以他们也是有一半，我觉得他一半在说真的，就是告诉你说就是不要加陌生人的 LINE。
他可能觉得对你来说他已经取得你的信任，不是陌生人。
对，有可能。
但如果我们假如真的很不幸的遇到，就是总是会有那个 moment 就意识到啊，我这被诈骗了。
对，
那这时候该如何求助？
就第一个还是要报案，然后如果真的你是信用卡被盗刷的话，现在银行其实都有争议款项的保留机制，所以你只要被盗刷，银行那边有收到，他们是必须要帮你处理的，你可能不用付被诈骗的金额，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打电话跟银行说，然后报案，然后去修改你的就是信用卡资料，或者是作废你原本的信用卡。
我觉得听到小米刚刚说就是要自己打电话到银行，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蛮重要。比如说又是传简讯来说哦，你的信用卡被盗刷，请你致电什么什么什么分行，然后给你的电话号码，那其实你也不要轻易相信，对吗？你还是建议会从你可能自己去网络上找官网的一些电话也好，然后去求证会比较好。
对，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说其实现在很多的
案子都是发生在境外，那金流也是一下子就被可能转到境外，所以他其实追查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几乎钱拿到
不回来，
拿回来的几率很低这样子。是是，所以还是邀请大家要零信任，
对、
就是、
真的要零信任，
要辨识这些诈骗的陷阱这样子。另外很多时刻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被诈骗了，然后如果是在 LINE 的平台上面，其实我们是有检举功能的，那请小 C 帮我们介绍一下 LINE 上面要如何做检举。
好的，那这边其实可以分成两种状况，一个就是你已经跟那个诈骗账号是好友的话呢，你其实可以就是点进聊天室，那右上角会有一个三条线的选单符号， 对，
对，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呢，再点就是最下面有一个叫做其他设定，然后其他设定再点进去，你就会看到检举，检举之后呢，他会请你选择检举的理由，选完理由之后按同意传送，那你就完成了检举这个账号的一个流程。那还有一个状况是，哦，你跟这个诈骗账号其实原本不是好友，那他在非让你同意加好友状况下面，可能把你邀请到了某些群组的时候，你不想要加入，你其实现在也可以就是一键封锁加检举，其实就是两种方法。
这也是刚刚呼应刚刚小米所说的，只要是陌生账号
零，
尽量都不要加，
零信任，这个很重要，一定要零信任。那非常感谢小米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些他自己处理过的诈骗案件，告诉我们如果真的遇到诈骗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处理跟应对。以上就是我们本次分享的 headline 内容。如果有想要知道 LINE 哪方面的最新消息，想讨论更多网络新鲜事，或者是想要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节目333诊疗间，并给我们五星好评。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